九章的35节以及第10章的第1节。我们今天先打开马太福音第28章，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最熟悉的大使命。我们今天就在进入这个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把这个28章第19节跟第20节，我们齐声我们来读一遍。这个圣经是在我们中文版的两段圣经里面的第44页，就是在新约这个部分，44页是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到第20节。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一遍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预备，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主。我们把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来领受今天神的话语。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葛牧师。
哈利路亚。我们今天没有四班好，所以我们的空位就比较多。我还是希望弟兄姊妹们养成一个习惯，我们尽量往前面坐，好不好？尽量往前面坐，这样子的话你会听得更清楚，将来到天国的时候也比较有机会坐在耶稣的宝座旁边。 A serious， 因为圣经上清楚讲说，马太福音那边告诉我们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那下面怎么说呢？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个地方不是指的救恩，可是那个地方指的是什么呢？是指你做一个得胜者，你必须要遵行神的旨意。好，遵行神的旨意，你才能够进入神的国。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上个礼拜这个联合聚会，我是不好意思哈啊，所以我是半开玩笑请弟兄姊妹们说你往前面坐。但是我很感谢神哈，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我就看到哇，有一对年轻夫妇从后面，大概后面几排就一直坐到第一排。他还问我说：“牧师啊，我可不可以坐这里？”我说：“可以，可以坐下来。”对不对？我巴不得圣家谷教会都是这样子的，听了就遵行的。阿门。好了，现在就开始了。真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听神的话，要顺服神啊。什么叫听神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对于神透过他的仆人，他的神给我们的父母亲所说的话，你都不听的话，你就很难听神的话了。 OK， 我要请我们当中会被大使命的，会被大使命的，来跟我一起把马太福音28章19节20节用背的哈，现在这一次你不用看，好不好？来，预备，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不错哈，如果你今天还不会背哈，今天这个信息完之后你一定要会背了，好不好？因为这个是这个，如果讲个开玩笑的话，如果你是基督徒哈，那么你到移民局啊，他问你说你是基督徒吗？他问你说，那请你把大使命背一下，你说你不会背，死掉了。开玩笑，我是没有去过移民局，我不知道移民局会不会问这个问题哈。不，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跟别人讲说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主耶稣托付给我们大使命。圣经提到两个很重要的使命，第一个是什么？神给我们的，主耶稣给我们的命令有两个很重要的。第一个是什么？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对不对？其实也方法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个叫做大诫命。那么第二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大使命。所以大诫命讲到爱神爱人， 大使命，讲到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两件事情是教会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好，所以请你跟旁边人说，大诫命大使命是最重要的事情。好，可能你心想说，哎呀，葛牧师你又讲大使命。好，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的一些东西，但是不见得我们就懂，也不见得我们就做，所以这是我们需要今天再一次来深思。好，事实上请这个帮忙打出来。好，我们教会上次我讲到核心信念，哈，我们教会的核心信念第四讲到合一，对不对？那核心信念的第五呢，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要讲到的，有没有？没有投影片，没有幻灯片，有，好，忘记了，我把它列一遍哈。我们相信教会的使命就是参与神的使命，这包括了拯救失丧者，使万民做门徒，扶贫解困，使受压制者得释放。好，我们一起来练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练，背预备琴。我们相信教会的使命就是参与神的使命，这包括了拯救失丧者，使万民做门徒，扶贫解困，使受压制者得释放。好，我想这一个信念我们最好的，我今天就要用这两段圣经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首先我们翻开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请大家告诉我，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遵循神的大使命，神带来的一个应许是什么？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他说什么？就必常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提到说我们希望神跟我们同在，对不对？你看见旧约约瑟，神跟他同在，因此他凡事顺利，他在监牢里面都上帝都让他提拔出来，将来去做宰相。所以我们有神的同在，这是我们很渴望的。但是弟兄姐妹，神的同在不是那么抽象的，很多人以为说神的同在是那边祷告了三个小时之后就会出现了。对，祷告很重要，祷告会带来神的同在，但是这里给我们一个应许，说神怎么跟我们同在呢？神怎么跟我们同在？你只要去遵行大使命，神他说他跟我们同在，并且他说这个同在是什么时候同在？什么时候同在？常与。英文怎么说？英文怎么说？英文说 always。 什么叫 always 啊？常常的，时刻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经验过，或者我们很少经验过神的同在，其中有一个原因可能你需要去思想的，就是我有没有去传福音，我有没有去做遵行大使命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有没有做这样子，等一下我会解释什么叫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哈。我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我是不是一个常常去遵行神大使命的人？如果我从来没有，难怪我没有经验到神的同在。所以你看见这件事情有多重要。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大使命的内容哈，请大家注意一下十八节到十九节二十节，这边提到几件事情。他说，所以你们要怎么样？要去，对不对？好，我们中文圣经呢翻译出来提到说你们要去，所以常常就把这段大使命的重点放在哪里呢？放在去。但是我们再看下来，除了去还要做什么？还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还要做什么呢？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怎么样施洗。好，还有呢？教训。所以这边讲到你们要去，你们要替他们施洗，然后你要教训他们，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这四件事情，其实如果归纳出来，这段圣经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make disciple of all nations。所以这句话的中心，整个的这一句话，希腊文里面讲的中心就是使万民做门徒。那么你去，你施洗，你吩咐，这些通通都是为了达成这一个目标，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因此我把这一段圣经的内容分作两部分，一个就是布道与造就。做门徒既然是这段圣经的中心，是大使命的中心，那么这个大使命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布道传福音，包含了造就。讲到传福音了，没有一个基督徒不会承认传福音很重要，对不对？有没有人说传福音不重要的？有没有？没有吧？啊，每个人都知道传福音很重要。有一句话讲说，一个没有布道宣教的教会，是一个死的教会。那如果我们用这样子一句话来应用的，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去布道宣教，我们就变成什么？啊？你们都不说啊？不是，我现在讲基督徒啊，讲教会没关系，因为教会别人也有责任，对不对？讲基督徒的时候我就有责任了。所以一个没有布道宣教的教会是一个死的教会，一个团契没有布道宣教，这个团契是什么？死的。弟兄姐妹，讲这句话也许你会觉得很难，不是我讲的哈，这不知道哪一个牧师，一个很有名的牧师，这个在一本书里面所提到的。弟兄姐妹，同样的，求主我今天自己在神的面前也来思想这个问题。弟兄姐妹，我要问一件事情，从葛牧师来到这个地方，你在这里是我替你施洗，或者不，我有一次没有施洗哈，反正就是从我来到现在这个地方到这个时候，你在这一段时间信耶稣受洗的，请你站起来好不好？我要知道一下，业绩算一算。啊，对不起啊，请你不要坐下来，我要算一下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请坐，谢谢。八月份还有一次哈，这希望的业绩好一点。将近四年的时间啊，我来这边三年半，将近四年的时间。当然我洗过的不止这个数目，但是我要今天叫他看，就是说是在这边还存留的有十八个。第二堂我不知道有几个哈，楼上也算过。那么我要请我们当中刚才站起来的这些这个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哈，是你带他信主的，请你站起来。是你带他信主的，只有一个，哎，继续站着，不要客气，哎，不要不好意思，这什么不好意思呢？顾长老，请站起来。你是点人数还是你是带了谁？啊？还有没有？请站起来，不要坐下来哈，请站起来。那个淑仪带了他自己的先生信主，啊，后面还有一位，两位。好，谢谢，请放下。哎，那你们其他这十八位都是谁带什么信主的？不是，弟兄姐妹，我们国语堂三百多人，是将近四年的时间，可能我想不止这两位哈，我们就算有二十位好了，有二十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代理人信耶稣，他们看见他们自己的福音的果子在这里呈现，弟兄姐妹，可是换句话说，我们还有将近超过280位弟兄姐妹，我们还有很大的一个 resource 没有被发掘出来，你知道吗？我们还有一批很大的人力没有发挥作用，这是很可惜的。如果我们今天不要多一个人， 一年你只占一个人信耶稣，我们到了年底的时候啊，国语堂就翻一倍了，是不是？所以传福音很重要。当然没有错，我们讲说哎呀，我们彼此相爱了自然会增长，这些都有关系。可是弟兄姐妹，真的很多人他为什么会来教会？因为我的邻居，因为我的朋友，因为我的同事，因为有人告诉他。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从这个福利位上面直接就开了，不是开飞机，就开车就来了教会的。这个目前我只碰到一个例子，就是我们 A 等弟兄。 A 等在哪里？在这里。这个弟兄站起来，站起来，我这个弟兄是上帝亲自打发他来我们教会的。他开车在福利位就是抛锚，是不是迷路，就开到教堂来了。你看，哈利路亚，我们感谢神，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啊，我们不能天天靠天吃饭了，我们不能教会全靠这样子。上帝啊，哎呀，上帝如果真这样做，那真的是。可是你知道，他今天来了教堂也不是他一个人，他来到团契里面，家庭团契里面有弟兄姐妹们关心他，帮助他找工作，从一个新民刚开始，然后慢慢的这样子带领他，是不是需要很多的人一起来参与的？所以一个教会是如果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这个教会就充满了热忱，这个教会充满了活力。你会发现每一次当你的团契里面有人信主的时候，你在团契会怎么感觉啊？忽然很欢喜，对不对？哎呀，团契买个蛋糕给他，是不是？你家里面如果生了一个新的 baby 的时候，你会如何感觉？很兴奋的。如果老是你们两个父亲，你看我，我看你，看久了也厌了嘛，是不是？所以团契里面、小组里面、我们教会里面需要不断的有新的人，不断有人信耶稣，这个教会才会成一个活的教会。那么但是另外一点哈，我又看见有很多的教会哈，一个人一信了耶稣之后呢，就把他变成孤儿了，我称他叫做弃婴。我们当中，我如果做调查，我相信一定有不少人是弃婴，我就曾经是弃婴。那么经过自己一番的努力，总算长大成人了，但是也有许多的弃婴，因为没有人好好在他信了耶稣栽培他、带领他，以至于他就变成是一个迷失的一个流失了，又再流失了，又不来教会了，又走了。在啊，在韩国我知道有一个教会哈，这个主任牧师是啊学员传道会，学员传道会就是啊 Campus Crusade 哈、啊，他们专门在校园里面做大学生的这种工作的。那么这个牧师呢，他受过学员传道会这种势力传福音门徒训练的这个观念非常强，所以当他到了教会之后呢，他就开始，他起初去的那个教会啊200人，他就开始去做这个门徒训练工作。他们教会的一个口号可以这样说：你不是门徒训练者，你就是被训练者。从主任牧师到所有的长职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全教会通通都做门徒训练，也就是说你一定有一个人在带领你，或者你被带领。这个教会从200人开始，另外一个叫韩国教会呢，跟他们同时开始，人数差不多的。那个牧师很着重传福音布道，常常在聚会当中就讲道布道，非常着重布道的一个牧师。那这个教会着重布道的这个教会哈啊，就很快的就成长，人数就渐渐增加了。比这一个韩国这个啊，这个叫爱的教会哈，着重门徒训练这个教会啊，成长得快。可是很奇妙，我看他们的取向哈，从200人这个教会就这样子，刚开始前面几年的时候大概是这样子，缓慢的成长。但是到了大概3-4年的开始，就这样子的成长。所以10年之后，这一个教会从200个人变成5000多个人。但是另外一个那个教会，我刚说着重布道的那个教会，就还是停留在1-2千人。 那这个当中原因在哪里你知道吗？我就看见一件事情，当教会越来越多的人信了耶稣之后，就好像一个属灵的婴孩，对不对？那么请问婴孩在一起会发生什么事情？婴孩在一起，他有很多需要知道的，他有很多需要成长的，所以需要教导，需要带领他，让他成长，对不对？如果教会没有在门徒训练上面着重，那么这些婴孩他可能五年十年还是婴孩，没有成长。那么这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教会就好像是孤儿院一样，牧师就是孤儿院院长。那你一个能够养多少孤儿呢？了解意思吗？可是另外一个牧师，这个爱的教会人不一样，当这个牧师他叫门徒训练刚开始的时候，一批一批的出来，一批一批的出来，到了一个地步，教会每一个人都会做门徒训练，以至于一要一个人信耶稣，马上就有一个人去带领他，另外一个人信耶稣，马上就有一个去门徒训练他。所以牧师不需要连那个厕所的马桶也要是牧师坏了也要是请牧师去修啊。啊，我听说以前这个啊，有一个牧师就是家里面厕所坏了都要找牧师去修的，还好没有人找我去修厕所，我也不会修。弟兄姐妹，教会不是只有牧师才做门徒训练，教会是每一个人都要做门徒，因为圣经上清楚的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这个你们是指谁？是指谁？Everybody， 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自然就把这个你们改成你们，就是葛牧师、葛师母啊。如果我们真看见主把这个托付是给了你跟我，所以你没有受过神学训练，你没有受过什么训练，没有关系，其实最好的训练是什么？就当你去做就训练了。我们教会里面有主日学，主日学的目的也是为了要教导弟兄姐妹。但是注意弟兄姐妹，我们来看一下哈，刚才这段圣经二十节，我们再把二十节念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好，弟兄姐妹，这边告诉我们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怎么样遵守。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成人主日学，我们做教导的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是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你们要点反应了，不没反应我讲不下去了。目的是什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怎么样遵守，对不对？所以主日学老师在那边说啊，上帝这样说，神的话这样说，目的是什么？希望你们听了之后你们就去遵守。所以不管是成人主日学，我们教会的教导的工作，现在我们也开始有一对一的门徒训练。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已经是受过一对一门徒训练的？举一下手好不好？好，感谢主哈。那么我们盼望说也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对一训练，也能够帮助我们要去遵守神的话。不管是主日学，不管是门徒训练一对一的，弟兄姊妹，那个精神那个原则不能够离开。那个原则是什么？就是你学了之后啊，你要去遵守。如果你学了之后你没有去做，你没有去遵守，你学再多的东西，你反而有更大的危险。更大的危险是做什么？成为什么危险呢？成为一种人叫做法利赛人，懂这意思吗？就是能知但是不能行，但是有很多的知识，但是呢一根指头却不愿意动。弟兄姐妹，不是的，我们今天无论是主日学，我们不管是教主日学，我们上主日学，我们上门徒训练，我们教门徒训练，我们很记得一件事情，都是为了要来塑造我们这个人遵守主的话，成为主的门徒。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哈，十九节，我们把十九节念一下，预备，请。 好，他这里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里说使谁做主的门徒？万民。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说只是中国人才做主的门徒，所以这句话表明大使命的内容是本地的布道、本地的门徒训练跟海外的宣教是要同时并进的。我还记得当我自己啊十几年前出来做宣教师的时候，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少认识我们的弟兄姊妹问一个问题，就是台湾都还有这么多的人没有信耶稣，你为什么要跑到墨西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今天我们华人都还有许多人没有信耶稣，你跑去海外宣教，觉得你不切实际？你知道吗？有一次哈，有一个宣教士针对这个问题啊，他做了一个很好的回答。他说：“上帝把我们美国人从美国带到中国来，然后上帝又把中国人从中国带到……带不是带美国哈，啊，宣教哈，带到这个可能有了墨西哥也好，或哪个宣教工厂。但是神这样子的做。”让我们，因为我们是一群宣教士在一起了，他神让我们这一群人在一起可以彰显耶稣基督的爱。什么叫做爱你知道吗？我在墨西哥感觉到一个最当地的人一个感受的最大的哈，不是他们看到美国的宣教士群，他们看到最大的感受是什么？看到竟然有中国人跑到墨西哥来。因为他们的印象当中，中国人到墨西哥都做什么呢？做生意开餐馆。所以竟然有人跑到墨西哥来跟他用 Espanol 跟他讲福音。弟兄姐妹，这个叫做什么？对不对？你嘴巴说爱，但是今天当人看见你的行为的时候，他就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华人接受福音已经非常多年了，事实上现在是我们应当要还福音债的时候。不单单我们在本地我们要积极的传福音，我们也要同时到各个地方去传主的福音。在北加州有一个这个教会哈，也就是我们这次夏令会的所邀国语堂邀请的教员叫做生命河林良堂刘同牧师哈。那么这个教会，他们教会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哈，我就发现在他们的这个网页里面哈，他们有教会的这个短宣的一个 list。 那今年的短宣的 list 我念给大家听哈，3月29到4月7号到巴西俄满，3月31号到4月7号到泰国，4月13号到4月19号到墨西哥青少年去短宣，4月19到4月21到他们圣地亚哥的分堂去支援，6月6号到6月18到多哥，多哥就是一个非洲的国家，还有贝兰，6月14到6月23到西藏，6月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到一个分堂。所以他几乎是每一个月都至少有一支短宣队到各个地方去宣教，去传福音。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神所要的大使命的教会。我们不是只是坐在办公室，坐在教会的会议桌上面讨论我们怎么样宣教，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怎么样从内向型变成是一个外展型的。你的团契必须要成为一个是外展的团契。如果你的团契已经变成是一个 inward looking，你已经失去了那个动力。除非我们开始看见，从我们这一批核心同工开始，我们要去传福音，不要期望弟兄姐妹们会去传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教会要成为一个大使命的教会，我们的团契也要成为一个大使命的团契，在本地在海外各地方都来做宣教的工作。甚至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你非常关心你的孩子，你真希望你的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但是你知道吗？有一种教育 是我们很少注意到我们要给他的。这个教育就是让孩子从小就体会神，体会这位神那个爱世人的心。所以有一次我们这个全家利用这一个休假的时间我们有一天，我们就带我跟师母就带三个孩子到提瓦纳墨西哥的边界。那我认识一个墨西哥的就美国宣教士，他们在那边做贫民区的工作，所以他就带我们去他有一个同工带我们去看他现在在做的这个orphanage， 就是那个孤儿院。他们从小学、中学一直到高中，有三个阶段的这个孤儿院，带着这三孩子去，你知道吗？当他们在那边一面看的时候，看见那些六七岁跟他们年龄差不多的孩子在那边叠衣服，刚好有人送了旧衣服到那边，他们的男生就在那边搬衣服，然后自己那个每一个人睡的小小的一间，就在那边把衣服放得整整齐齐的，每一天早上起来要叠被子的。哎呀，我说主啊，这些东西在北美的小孩有多少会啊？你懂我这意思吗？我们真是孝子孝女啊，我们什么都帮他做好了，孩子从小他没有办法学习到很多他一生当中其实最重要的功课，他即使书读得再好，但是他失去了那些基本非常重要的性格的塑造、生命的意义的价值的塑造。所以我们孩子看着他们这样子的时候，他们就一面在那边讲说，哎呀，我们回去我们要把我们的 toys 要分一点给他们，哎，我们的衣服应该要给他们一点啊。我觉得一天不够，我是计划他们如果再大一点可以自己去的话最好是在那边几个礼拜，甚至像有一个 OM 就是那个福音传的那种一连的短宣，你知道吗？那会转变他们的生命。但是弟兄姐妹啊，如果你做老爸老妈的，你自己都不去呀，你叫儿子去呀，你叫不动。如果你自己舍不得把你的车开到那个提瓦纳那一个充满了泥泞的路上面去，你就没有办法告诉你的孩子怎么样子去爱那些贫穷的人。所以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挑战他们，我说请你们把你们的宾士车开到墨西哥的贫民区的山上去，你就知道怎么样子在美国你过一个神要我们过的生活。我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有宾士车不要开了宾士车开了牧师来的时候就躲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我的意思说当我们看见这个时代有这么多的需要，我们应该更能够体会神的心，知道该怎么样子来面对这个需要。 OK， 第三个，这个大使命不单单是本地跟海外要一起并进，而且呢这个大使命包含的是关心这个社会，我们叫做社会关怀以及布道的整全。过去中国的教会听到关怀社会就想到社会福音，可是社会福音跟社会关怀是不一样的。社会福音是什么呢？社会福音是一个福音的派，是一个神学的理念，认为说我们传福音我们传福音，这个在地上透过这些社会的服务，使神的国能够临在这个地上。可是呢，它里面只有社会工作，但是没有福音的内容。可是社会关怀却是神要我们去做的。我们请大家翻开第九章，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马太福音35章第九章35节到第10章第1节，好，我们同声来念，好不好？预备，请。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好，我们这段圣经哈啊，不要合起来哈，我们继续看哈。这个地方提到说，耶稣当初在地上的时候，他在那边传讲天国的福音。但是弟兄姊妹，请告诉我，他除了讲福音之外，他还做什么事情？医治各样的病症，有没有？赶逐污鬼，耶稣做不做？耶稣做不做社会关怀？做不做？啊？有没有？耶稣看见病人有没有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信耶稣就能上天堂。你的身体虽然朽坏，但是你的内心却可以一天新似一天。”你今天到非洲去传福音，你说信耶稣，耶稣能够使你的生活更好。他说：“对不起，我现在肚子饿。”那怎么办？所以你知道，很多宣教士他本来是带着福音的使命到那边去，他发现说：“哇，我光是嘴巴传福音不行啊，我需要什么？我需要彻底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我需要去帮助他们。”但是这 always 是一个平衡。有的人因为去关怀他，因为做这些所谓的社会关怀工作，做到后来呢，就忘掉了传福音。就如同现在你们有没有知不知道有一个叫做 YMCA， 还有一个 YWCA， 是什么呢？叫基督教女青年会或者男青年会啊。在台湾我起先还说不晓得，我以为说这个是在做什么的啊，我后来才发现他的历史里面，原来这些人起初是透过这样子一个社会的工作，希望能够传福音的。但是经过了可能这个当中慢慢没有把持那个原则，到最后变成了人家听见 YMCA 在那办插花、办烹饪班、办英文绘画班，但是呢没有在做任何的福音工作。了解这意思吗？老师在那边也可以，一些不信主的基督徒在那边教你烹饪，我不是说不可以哈，但是我们做这些的目的，最后如果没有把福音带给他们，那就是只是纯粹的社会关怀，只是一个社会的福音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整全的布道跟社会的关怀要结合在一起。在美国 Denver 就是科罗拉多州有一个教会叫做叫 Bear Valley 哈，一个熊谷浸信会。这个教会牧师啊，当他刚去这个教会的时候呢，教会只有100个会友，但是呢教会有20个委员会。哇，这个牧师头都大了，所以他就跟这个教会讲说，如果你们要接受我来这个教会服侍的话，你们必须答应一个条件。那些聘务委员会就说：“好，什么条件？我们答应你。”他说：“那就是把所有的委员会都解散。”好，这个教会终于答应，因为这个教会多年请不到牧师，也已经奄奄一息了。好了，他们就把这些委员会都解散。这个牧师一来了之后，这些委员会的人通通都去做什么？去关心贫穷的人，去做这些这个服侍的工作，去社区里面清扫打扫，看着社区有什么就去帮忙。所以呢，这个教会慢慢就开始动起来了，以至于一个团体一个团体的出来，一个 group 的出来，从100个人这个教会后来增长到1000多个人。一堂聚会不够4堂聚会，但是牧师说：“我们现在先不要建堂，我们要更多的做这些福音的工作，传福音。”这个教会就成立了很多关心社区的不同各式各样的事工，有单亲妈妈的事工，有老年人的事工，有青少年的事工，有街头游民的事工，有酗酒的人事工，有那些所谓 homosexual 的事工，不同的团体就出来了。弟兄姐妹，我看见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我说：“主啊，这是我们圣家谷教会要走的路。”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怎么样子真正的关心这个社区，让这个社区人看见这个教会在这个地方跟他有关系的。弟兄姐妹，我常常提到说那些夜总会的人，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说这些夜总会的人他们也需要耶稣呢？啊，哪一天我们就到夜总会去替他们擦玻璃？哎，这是真的是 Cincinnati 一个美国教会做的事情呢、啊、跑到酒吧去替他们擦玻璃，去替他们洗他们的房子。所以那个酒吧里就跑出来说，流着泪问说：“耶稣他也爱我这种人吗？”弟兄姐妹，
难怪这些罪人虽你不敢来教会，为什么？因为他看见我们太圣洁了。我真有一天希望说我不穿西装讲道，可以哈？我先给大家心理建设一下。因为你会发现很多人可能他平常到一个地方去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穿西装打领带，他还不知道穿西装打领带要从哪边找西装呢，你懂这意思吗？可是他一来教会发现，哇，我们的教会每个人都不能说每个人啊，啊，我们应该要这个衣着整齐，但是不是一定要怎么样某一个 style。 弟兄姐妹，这个社区有很多需要，你想想看，在我们周遭有没有这些单亲的，是不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单亲的教会里面，将来我们是不是有没有人有负担？也许我们成立一个单亲的团契，在我们当中有许多的老年人，特别在圣盖比尔这个地方，我有时候到老人公寓啦医院去看，我看到好多老人家，好多老人家在那个地方啊，连儿女都很少去看他们啊。弟兄姐妹，如果说我们今天有负担，我们单单是陪老人家聊天，我跟你讲，可能就有成百的人会来信耶稣，你相信吗？周遭有许多的需要，我们起来看这段圣经36节。耶稣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弟兄姐妹，我们的眼睛有没有看见，决定我们有没有负担。我盼望今天以后，你看看你的邻居，你到大华超市，你到这个中国餐厅去，你看看你旁边的人，跟主说，主啊，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这些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我有几次啊，跟一些弟兄姊妹们到那个差不多是晚上11点多去吃宵夜，到那个什么咖啡的地方，哇，没想到在那个时候，你知道这些咖啡都是些什么人啊？啊，都是像你们儿女这样子的人，都是17、18岁、20岁这些的孩子，好热闹，那个是他们开始的时间了。哎呀，我心里面就说，我说主啊，我们当中有谁有这样负担能够去做这些人的工作？这些人可能爸爸妈妈给他买一栋房子在那个地方，给他零用钱，但是呢没有把爱、把关心、把父母亲的时间给他们，那教会有没有人有这样负担去关心他们？所以我们周遭有许多的需要，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然后我们接着看哈，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所以这里告诉说，你们当求，我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所以耶稣他说，你们不要只是看见要传的福音多，庄稼多，你们不是只是望洋兴叹，你们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要祷告。弟兄姐妹，圣加谷教会在这里找助理牧师找了好几年了，我请问我们有多少人为这个事情祷告过啊？有，感谢主。如果你还没有的话，等一下给你一个机会。弟兄姐妹，主的工人在哪里？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祷告，所以主没有把这个工人带来，没有把这个工人兴起来？主的国度里面需要许多的工人。我们有多少父母亲，你真的在神的面前看见这个福音的需要，以至于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还是当你想到这个时候，想说，主啊，我已经40多岁了，我已经是中年了，哎呀，你绝对不会呼召这样子的人，错了。哎，你中年最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各方面经验都有了，哎呀，学业也都完成了，家庭也都有了，人生的经验也是有蛮多的经验了，所以上帝更好用，是不是？是不是？好吗？啊？只有一两个人说是，其他人都怕上帝呼召。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说为你的孩子来祷告？你说主啊，我现在已经七老八十了， 但是主啊，我的孩子，我盼望有一天他能够侍奉你。既然你的国度缺少传道人，主啊，我把我的孩子交在你手中，我希望你能够呼召他。有没有这样祷告？有。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中国的父母亲愿意把我们的下一代带到主的面前，我跟你讲，中国的教会会不一样。因为中国的父母亲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所以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 UCLA 可能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出现的次数比较多，比台福神学院多，比富乐神学院多。但弟兄姊妹，神的国需要我们来祷告。最后第十章第一节，耶稣讲完了这件事情之后，他没有就停留在祷告。接着第十章第一节，耶稣做了一件什么事情？耶稣马上就把这些门徒们叫过来，然后呢就给他们权柄，然后就跟，然后十二节啊，第二节开始。